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天结束了对肯尼亚为期3天的访问，下一站是埃塞俄比亚。在临别肯尼亚以前，奥巴马总统对肯尼亚民众发表讲话，提到他此次访问父亲故乡的心路历程。星期六晚间，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为奥巴马总统一行举行了国宴招待会。在谈到肯尼亚政治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敦促肯尼亚的官员力争杜绝接受贿赂。他说，只有这样，企业和经济才会有真正成长的机会。奥巴马总统还提到，肯尼亚政府应当停止歧视同性恋者。但是对于这一点，东道主肯雅塔总统说，这恐怕做不到，因为在这一点上，肯尼亚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肯尼亚全国上下倾力欢迎奥巴马总统的到访，并称他此行是回乡之旅。这是奥巴马总统入驻白宫以来首度去到肯尼亚访问。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的下一届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表示，在他出任国务卿期间，从来没有用过个人的电子邮件信箱来接收或者是发送机要信息。克林顿在爱奥华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说，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发送或者是接收过当时被标明是机要的信息。爱奥华州共和党方面的一位官员说，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他还指责克林顿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很随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完全事实求是。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就克林顿私人电邮问题展开调查，但是明确表示，即便展开调查，也不会是刑事犯罪调查。星期六，土耳其的战机轰炸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阵营，而土耳其的地面部队则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官员表示，上述战事的目标是为了要在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区开辟一块安全地带。土耳其总理达武奥德鲁表示，只要形势需要，土耳其方面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会一直继续下去。达武特奥鲁说，这些行动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土耳其还面临威胁，相关的行动就将继续下去。他还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当怀疑我方的决心，我们不会允许土耳其变为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同时，库尔德工人党称，由于土耳其的战机轰炸了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的阵营，双方之间在2013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可以说是过去。星期六晚间，白宫的一位发言人对库尔德工人党最近发动的恐怖袭击表示了严厉的谴责。美国政府将库尔德工人党恐怖组织，并且呼吁该组织应该放弃暴力，跟土耳其政府恢复和谈。澳大利亚一名男子星期天在墨尔本的一家法庭被指控协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从事了支持某人从事外国敌对行为的活动。现年39岁的布鲁克曼职业是护士，并且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星期五从土耳其返回了澳大利亚。布鲁克曼是从叙利亚抵达土耳其的， 在那里他主动向官方自首。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嗯，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 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莎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 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 Lin?
I'm lucky.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 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Oh, 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 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了。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 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Oh, 有一个队员进了3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天结束了对肯尼亚为期3天的访问，下一站是埃塞俄比亚。在临别肯尼亚之前，奥巴马总统对民众发表讲话，提到他此次访问父亲故乡的心历路程。星期六晚间，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为奥巴马总统一行举行了国宴招待会。奥巴马总统在晚宴期间表示，他自己的父亲和肯雅塔总统的父亲生前相互认识，但是两人当年恐怕想不到各自的儿子有一天会在肯尼亚共享国宴。他还开玩笑说，美国国内一些批评他的人士可能在想，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找出生证。一些人曾经怀疑奥巴马总统是否是在美国本土出生，也就是怀疑他是否具有宪法要求的美国总统必须是美国出生的这一条件。肯尼亚全国上下倾力欢迎奥巴马总统的到访，并称他此行是回乡之旅。这是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以来首度到肯尼亚访问。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表示，在他出任国务卿期间，从来没有用过个人的电子邮件信箱来接收或者是发送机要信息。克林顿在爱奥华州出席竞选活动时说，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发送或者是接收过当时被标明是机要的信息。爱奥华州共和党方面一名官员说，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他还指责克林顿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很随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实事求是。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就克林顿私人电邮的问题展开调查，但明确表示，即便展开调查，也不会是刑事犯罪调查。星期六，土耳其的战机轰炸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阵营，而土耳其地面部队则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官员表示，上述战事目标是为了要在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开辟一块安全地带。土耳其总理达武奥特鲁表示，只要形势需要，土耳其方面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一直持续下去。达武奥特鲁说，这些行动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土耳其还面临威胁，相关的行动就将继续下去。他还说，任何一方都不应当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不会允许土耳其变成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与此同时，库尔德工人党说，由于土耳其的战机轰炸了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的阵营，双方之间在2013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过时。澳大利亚一名男子星期天在墨尔本的一家法庭被指控协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从事了支持某人从事外国敌对行为的活动。现年39岁的布鲁克曼，职业是护士，而且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于星期五从土耳其返回了澳大利亚。布鲁克曼是从叙利亚抵达土耳其的，在那里他主动向官方自首，并且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他是随同人道救援工作组到叙利亚的，在那里他受伤之后被强迫加入了伊斯兰国。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南方的广州白云机场星期天发生一起非法干扰航班事件。报道说，这一事件造成2人受轻伤。中国媒体说，一家深圳航空公司从台州飞到广州的航班在降落过程当中，一名旅客企图破坏机舱设施，制造事端，严重危机飞行安全。报道还说，这名旅客被机组人员和机上其他旅客制服。报道没有 关于这名旅客的进一步消息以及作案动机。报道说，事发后广州白云机场迅速启动了应急措施，飞机安全着陆，95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被紧急疏散。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中共当局昨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终于将对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公之于众。令计划因为严重的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和权色交易等长串的罪责，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中共对于令计划案的调查缘何旷日持久？此时抛出该案是否和北戴河会议有关系？如何从令计划案看上层的权斗，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已经稳固？那么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做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加这次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讨论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从纽约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打来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谢谢二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二位刚刚做完节目，那中共当局呢就宣布了这个令计划做出处理的这样一个决定。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决定呢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宣布，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玄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您来谈一谈，您看这一次这个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稿里提到的这个所谓令计划的这些罪状用语方面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首先就是首次使用了这个关于叫做政治规矩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习主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处分干部，就是处分高级干部的这个文件中首次使用这样一个词儿。那到底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解读？我觉得其实也已经早就有解读了，无非就是说这个搞团团伙伙，搞这个非组织的政治活动，拉帮结派，比如说这个他搞了一个西山会，像这种呢实际上就是当然现在是讲的是就是说好像是叫做政治规矩啊。政治规矩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一想啊，好像跟江湖规矩有一拼。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指的是那些不在党章上或者不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上明文写出来的，但是呢作为潜规则或者不成文的规则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叫做政治规矩。那所以这次呢这个把它首次列入这个党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一点呢我觉得可圈可点。当然这个这一次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就是它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呢它还是这么说，说是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哎，这个我就有点不懂啊，就是说按这个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话，第34条、35条都有规定，这个规定它并没有授予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公务员，啊，它只是这个，一个是由国务院或者是由这个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做出， 那么这个还有呢，比如说经过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那是由国务院决定做出。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好像没这个权限，但是现在呢，反正我们国家也是党政不分，所以呢这么做了，我看也就这么做了，以前也这么做了，今后可能还会这么做。
好，
这个呢当然也算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最关心的事情啊，实际上还是这个他被指控这个这个获取了大量的国家的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但是没有指控他泄密罪。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传说，那无非就是他的弟弟令完成携带了大量的机密文件逃到了贵国。那这个但是现在呢一直有这种传说，就是说令完成手握核弹，可是核弹他一直没引爆。那么所以现在这边呢，可能原来是说争取他把他弄回来，劝他回来，现在他不回来，不回来呢当然就要衡量这个他引爆与否，或者引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冲击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然后这样的政治冲击波会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以后会对这个北戴河会议和或者未来的五中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双方现在还存在一个博弈，就是我算计你拿了这个核弹你可能不敢引爆，因为你哥哥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一引爆我们就加他一条泄密罪。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令完成来讲他也是有威慑力的，就是你要掂量你手里这个核弹你引爆不引爆，你引爆了那个倒霉的是你哥。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双方的一种心理上的较量，那么就要看令完成他面对就是中共他也是有备而来，就是我们反正做好了你引爆的准备，那么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角力，我觉得也是需要观察的。谢谢，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呢，我来问一下，刚张先生谈到了这个第一次用到这个政治规矩啊，他谈了他对这个用词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当然张先生谈到这个内部的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秘密都涉及哪一方面的东西啊，如果您可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再有一方面呢，就是好像这个高官落马呢被指责有这个和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通奸的这样问题成了一个常态了，也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这个总书记的首席部的长、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来讲，说他获取这个核心机密，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看了这个公布了这个所谓的几大罪行呢，我基本上认为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呢？就是令计划他是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几乎中共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核心的机密都是经他手来发布出去的，或者他的处理。它是一个枢纽机构啊，那么所以它什么叫获取这个核心机密，那它几乎每一天接触和制造的就是核心机密，它的罪名到底怎么去确定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那至于违反政治规矩，那这也是一个笑话。那因为对于这个首席部的长和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来讲，他就是代表这个大佬来处理这些脏活脏活或者是一些确定一些新的规则，确定一些新的原则啊，或者是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件。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叫违反这个规则？如果按照这样一等罪名的话，这个那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的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领导上面来。我觉得整体来看了啊，这个几大罪名基本上都是欲加之罪，因为除了这个政治规则这一部分显示了这个案件的政治特性以外，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罪名，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多少是在这个都可以套得上去，几乎是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有几个人没有这个行贿受过贿啊？ 有几个人没有跟他人办过事情呢？有几个这个领导人没有跟他的这个女人发生过这个非法的这个婚外情的关系啊？你有几个领导人被查了以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这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那么政治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帮规啊，就是一个谈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谈得上台面，那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能说抓了一个这个黑社会大佬自己内讧，说要把他送到这个司法机关去审理，原因是他违反了这个帮规，对吧？所以这个政治规则是一个含糊的，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说不出台面的这个一个东西。那么当时林计划的职务就决定了他很多东西，他所讲的话就代表了这个胡锦涛的这个意志，他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了胡锦涛的这个说法。比如说讲他这个十八大之前啊，组织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啊，那他的这个团派的人呢啊，得票很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显示他来违反这个啊党的这个规则。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是团派大佬，这个胡锦涛在执政呢，让团派更多的人呢上来，或者是实行所谓的某一种程度上的党内的这个民主化，也是他们的这个自己定下的一些规矩啊，自己定下的一个原则啊，在那个时候是符合党的规矩的。哎，换了一个大佬以后，他就不符合这个党内规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那计划这个案子啊，他一定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委屈，或者是他自己会非常的没办法去认罪。因为这点东西每一个幕僚长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在干的活的事情。那现在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换了下一届，又上了一个新的总书记或者上了一个新的大佬，那他也可能是违反这个规矩啊，对吧？这个在哪一个国家啊，甚至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他那个幕僚长，他那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这么一等职位，就是干了一些就是会经常做一些这个模糊地带的一些事情啊，你可以去在政治的原因可以把它定罪。如果他的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他就不可能是任何罪行。
张先生，刚才我也问了一个何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看到这个通奸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常态的这样一个指控，这个事情本身属于这个道德层面的东西，与这个违法并没有关系。那么对这些高层的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指责的这个项目加进去呢，一方面让人觉得是自曝其丑，还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让人感觉是不是想要给他多累积一些这个恶行，让他显得更罪恶昭彰一些？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在每次给处分的时候，我们看这些高官们都会有这条，但是呢，就比如薄熙来也有，这个周永康也有，但是到了这个法庭上控罪的时候，这条都消失。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它里头是对于跟他人通奸，它是有处分的。那么，所以呢，这次呢，既然是由政治局做出这么一个处分决定，那么根据党纪，我想它是可以写上这条的。那么，当然写上这条呢，这个现在我们看，不光是对他了，对其他的。比如说像维权律师，他也可以给他加上这条。反正加上这一条吧，作为花边新闻的话，在这个抹黑对手方面肯定是有效的。大家一看这个人道德败坏，这个对他的人品的评价首先就会这个降低。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效，是一个有效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这是肯定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通奸罪了，所以呢，它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点分析。但是现在看呢，可能还得等再看后头还有什么好戏，因为我们又好长时间没看戏了。我觉得大家要有耐心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一次可能就因为他这个所谓获取大量核心机密这一条，导致就不会公开审理。这个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何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几个这个听众打电话，不过呢，在接电话之前呢，请您简短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谈到呢，就是说这个江湖规矩啊，不是江湖规矩，是政治规矩，可能牵扯到这个前任、现任。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这个和这当前的这样一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内斗情势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呢，你这个规矩，所谓规矩是前任定的，那么这个令计划呢又被人称之为所谓的新的四人帮，这个又牵扯到这个周永康，这跟他的前任又是一个对头，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机？
我觉得是几个因素值得观察。第一个是他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呢草草的把这个事情给了结，包括这个戈贝行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啊，或者是甚至在八一定人节前后这个了解这个事情，甚至在之前啊，就是说来为北戴河会议的不要再增加这个麻烦，因为这个毕竟是所谓的新四人帮的一个预案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意思值得特别观察，就是了解这个过程。第一个是令计划实际上是对整个共青团派啊来对罪受辱啊，就是因为要习近平上来以后要消灭这个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啊，新的这个太子党要消灭共青团的势力，那那个令计划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天罪者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共青团的一个传人，就把胡锦涛啊，把令计划这些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这个共青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啊，彻底给消耗掉啊。第二个就是要警告和消灭那些呢就是挑战这个习近平势力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啊，这些人不仅是共青团，他们是各个帮派里面互相连接的一等势力啊，就是周永康啊，这个胡锡来啊，这个徐翠浩啊。这个另计划他们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挑战了习大大啊，所以这个是他们要罪该万死啊，所以这个三个因素，一个是北戴河会议要及时了结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要清除这个挑战啊，警告那些挑战习大大的这个势力，第三个是要根本上从政治上，从政治派系来讲，彻底清除共青团作为中国一个权力的主要派系的一个结果。所以基本上是至于其他罪名，那都是欲加之罪而已。
好的，我们来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云南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中国这个中共这个领导干部集团是中国这个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这个可能连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令计划呢，是好像是半年前已经被拴归了，那就是已经死老虎了。现在呢，习近平那个集团，反正这个打老虎啊、反腐啊，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我自己感觉这样，好多已经要抓的，你比如说是郭伯雄啊这些，军中大老虎，大家都在期待，都在看，但是呢，到底是怎么下一步怎么走，我真搞不清楚。好，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河北李先生有什么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我想请教一下咱们这两位嘉宾吧。你说这个，你打老虎这个，应该说是可能就是说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共高层的内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政府拍苍蝇也没少拍啊，是吧？县一级的官员，甚至县一级往下的官员。是吧？人家也没少搞啊，这腐败抓的也不少啊。那这么基层的官员，你能说人家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吗？这县太爷难道他能跟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什么关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河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津史先生电话。史先生，
你好。你好。我作为一个观众啊。看了有一年多，将近两年了，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一群流氓在打架，我总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最近吧，好像平静了一段，今天这个事令计划的事一揭出来，好像又到了一个精彩的一个片段了吧。我觉得目前中国这个所谓政治首脑，这群政治首脑可能更无知、更无耻、更丑陋，他们做那些事就好像一个土包子穿上了那个大褂充当教师爷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您啊。我们最后来听一下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谈到这个零计划，这就是周永康也好，那个这些高层领导人，就是所说的中国的深水改革，清除深水改革中的残渣淤泥，打老虎拍苍蝇嘛。我希望政府啊，对地方有些涉黑涉恶的案件，特别持枪故意杀人，有些案件必须重新复核。案中有案，案件疑点很多。我不说想说什么，再提出什么案件，这种案件，这些犯罪分子仍然在取保候审，活得跟他妈狗一样，那么逍遥自在。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进监狱？什么原因？地方什么人给他们担保？他们利用什么手段，在他妈监狱能取保出来？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刚才呢，几位听众发表很好的这个见解，还有提出很好的问题。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打虎是中国高层内斗。这个河北李先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的是苍蝇也没少打。那请这个张先生您先做一下回应。
这个有点就是，当然你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基层到高层，他们这些个贪腐的官员啊，他都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就这个体制本身它就会造成腐败，所以这个是不分高低层面的。那么当然现在主要是因为高层这个有了权力斗争，所以呢才会以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所谓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上边是这个神仙打架，但底下呢这些小鱼小虾的就要跟着这个被卷入，然后呢也因为他作为反腐败，他是一个运动在搞，那么他不可能说是这个光是高层拿下几个人，他一定要造成一个我是一视同仁，不分这个高低，这个是老虎我也打，是这个苍蝇我也打，这还可以体现这个打老虎运动的公平。所以我想可能出于形象和氛围的营造来看，这个打这个县级以下的干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这个到基层来讲，可能这些个土皇上这个土豹子可能更加难打，这个呢是他的政权基础。谢谢。
好的，何先生，刚才呢这个天津的这个史先生还是黑龙江张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大戏了，您在之前也谈到这样一方面的这事情，好像这个民众对这个大的这个老虎接着被打也是被吊够了胃口啊。您谈一下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有郭伯雄这方面事情。我们看了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就讲说这一次呢把令计划拉下马，是等于说给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等于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您这样您认为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吗？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价当然是错的，没什么强心针，这就是强弩之末啊，就是打老虎，人们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原因呢就是希望通过打老虎建立一个更廉洁的一个政权机制。那么更廉洁的政权机制不是说他们自己的自我道德的趋势，而在于这个廉洁的政府机制是需要被监督的，就是需要司法的监督，需要这个舆论的监督。现在抓这么多律师，抓了这个最勇敢的中国最勇敢的这个记者高瑜啊，对媒体控制的这么严重啊，那大家对这个打老虎就没有抱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就是你们就是搞要搞而已啊。那么搞要搞这个东西啊，它是有限度的啊，就是从中央来讲啊，那么是个大朝廷，那么基本上我们判断起来啊，拉下来死老虎，像这个令计划基本上都是死老虎了啊，葛伯雄死老虎，基本上这个打老虎的行动就终止了。那未来可能会抓一两个不痛不痒的副九国家领导人，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拉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阶层，核心的阶层，这种可能性很低。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收看。此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同讨论两个话题：一是美国田纳西州五名军人遭枪手射杀的惨案，美国如何应对国内恐怖主义；另外一个话题呢是美古建交，也就是美国和古巴恢复邦交，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伊朗核协议等美国外交议题。欢迎您锁定收看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播出的 VOA 卫视，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